一星化
收看台湾向前行，台湾向前行，我是孟琪。台中市第二选区的立委补选真的是话题不断，严宽恒家族家大业大，被检验的项目也越来越多了。好像是立委林楚英踢爆说，严家呢疑似买公保地，在上面盖了私人的招待所。前一天严宽恒很呛辣的说，如果有违法，那之前的台中市长林佳龙为什么不拆？好，不过今天他的态度有所转变，严宽恒改说依法行政，该拆就拆。好，另一方面我们要来关注到的就是，又有美国国会议员访团搭乘专机来台湾了，这已经是这个月第二次了。好，看这样子，美国国会议员一团接着一团来，中国真的气得跳脚。而且这一次还有这个议员下飞机之后，在 Twitter 上面 po 文，不只秀出我们的国旗，上面还写说刚刚在台湾共和国落地。好，这篇贴文一出，台湾网友是赞爆了，但是中国方面当然是玻璃心碎满地。好，我们稍后一起来讨论。我们赶快先来介绍今天的来宾。首先，第一位我们欢迎的是民进党台中新议员周永宏。
主持人好，大家平安。
好，再来邀请到的是民进党立法委员张宏禄。
孟琪好，大家好。
好，左手边欢迎的是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黄子哲。
孟琪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再来我们邀请到的是新未来智库执行长翁振洲。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最后欢迎的是资深媒体人邱明玉。
大家好。
好，我们赶快来看的就是中二补选战况非常的激烈，严宽恒现在是深陷房产的争议，但是他淡定的回应有违规该拆就拆。好，另外一头是民进党派出的林静怡，今天是忙着在冲刺乌日的选区乌日选区的票仓，他来扫街拜票了。我们赶快来看一下最新的状况。
大哥好，谢谢你，谢谢。
林静怡拼补选，不管晨间或傍晚，站在路口九十度弯腰拜票，热情民众骑车经过，送上暖乎乎咖啡帮他提神打打气。
我妹妹的女儿都是你介绍。
除了支持者送暖，还有粉丝相挺，特别跑来跟他讲悄悄话，鼓励加油。补选陆战街头肉搏，光是这个礼拜五天下来，林静怡阵营六次路口拜票，其中乌日区和雾峰就安排了三次。
我们自己选，我们自己的选举的，我们的团队有我们自己的选战步调，地方真实的拜会，其实选民谈过之后都会知道我们怎么如何想要在这个地方努力。
乌日跟雾峰确实是绿营民进党的这个优势选区，该赢的我们要赢更多。那当然在对手沙鹿严家的大本营里面，我们也会持续努力。
不止固守绿营票仓，还要再冲高票，拉大乌日雾峰的领先优势。绿营稳扎稳打，反观对手国民党的严宽恒争议房产连环爆。严家南屯区永春东三路的豪华私人招待所，盖在原先都市计划作为儿童游乐场的公保地，现在上面的临时建物，立委林楚英脸书再开炮，指出严家政商乐园根本就是知法犯法，建物楼地板面积是201.21平方公尺，超过200平方公尺的限制，违规市政如此多，市政府还不查。
科华建筑物的两侧周围有新增疑似违章建筑，外面的围墙部分涉及没有申请杂项执照，依照事实的认定去做一个比对，来做一个处分作业。
如果有违规的部分，依法需要拆除就拆除。
奢华招待所疑似超建争议，严宽恒回得淡定，现在这把火也烧进市府，就看卢秀燕如何接招。
好，我们来看到的是民进党的立委林楚英呢，他这几天踢爆了严家买公保地，而且在上面keep北宗，这个北宗疑似就是私人的招待所。好，林楚英的这个爆料呢，除了昨天的爆料之外，今天他更挖出说，其实这个建物本身的申请建造的时候就明知故犯，好，超过限制面积又恣意的扩建，好，是不是有这个超建的嫌疑？现在也需要这个严家来说清楚。不过我们看到 其实严宽恒呢昨天的回应是非常的强硬哦，台都金 A 啦，他说如果有违法，那林佳龙之前在当台中市长的时候为什么不拆？好，应该先向林佳龙请教，之后民进党的委员再来爆料啊。不过今天他态度改变了哦，他说依法行政，该拆就拆。好，我们等一下呢再来好好讨论哦。现在先来看的是阿中部长目前正在召开记者会，我们一起来看。
由我们陈指挥官来亲自主持，然后我们的社区防治组庄仁祥副组长以及罗一军副组长，医疗应变组的罗一军副组长也同时以及我也在会场上来回应各位。那首先呢，我们还是先请我们指挥官跟大家简要说明一下我们目前的疫情的概况以及我们一些措施。
好，各位记者李思先，大家好，大家午安哈。那首先跟大家报告今天的确定病例哈，那没有本土病例，也没有死亡的个案，那境外移入有12例，那这十二例为9男3女哈，那从越南有3例，印尼有6例，那缅甸、柬埔寨各缅甸、柬埔寨、中国各1例。那入境的时间11月11号到11月25号，那持有搭机前的3日的检验阴性的报告。那第十六期好，我们同时都好，主要是供应好在打 BNT 莫德纳 AG 的第二剂，即已接种第一剂 AG 疫苗者的第二剂，可选择 BNT 或莫德纳。主要开放是这两个，一个就是第二剂相同的第二剂，一个是混打的第二剂。那符合资格者那几乎就是11月4号前已接种 BNT 第一剂，18岁以上。那莫德纳的第二剂是也是11月4号前已接种莫德纳第一剂，18岁以上，换句话都是相隔4周以上。那接种第二剂的 A 剂或混打 BNT 莫德纳是指的10月7号前已接种 A 剂第一剂，18岁以上。那换句话说是打 A 剂相隔了8周之后，那可以打第二剂的 A 剂或者混打 mRNA 的疫苗。那至于要打第一剂的就到各县市卫生局指定安排合约医疗院所或卫生所预约接种。当然要打第二剂者也可以了，符合上述的资格的也可以。不过因为这里面我们预约这次只有打第二剂，所以也提醒说这段时间并不是不能打第一剂，第一剂也可以到各个卫生局指定安排的合约医疗院所或卫生所预约接种。那预约的时间我们还是把它稍微分流一下，要打 BNT 的11月29日上午10点到11月30号的中午12点，那 AG 或莫德纳的就11月29号的下午2点到11月30号中午12点，那施打的时间是定于12月2号到12月8号。好，那接着是请这个罗副跟他说明一下一个是我们现在检查的变种的，那还有新增的变种的的病毒株。
好，那这个是一周来的定序结果，那今天我们公布的上一周19到25号总共新增12例的 Delta， 那来源国有新加坡、立陶宛、德国、越南等等，那这一次的12例没有包括有任何新增的所谓 Delta Plus 或是 AY.4.2 的病例，都是我们过去已经比较知道的没有特别突变的 Delta 病例。 那这十二例当中有两例是未接种疫苗，那另外十例的话都是有接种过一剂的胶身或是两剂的各种厂牌的疫苗，属于突破性的感染。那所以我们累计现在是有总共220例的 Delta， 其中177例境外移入，43例的本土。那另外大家今天都有看到一些外电跟国内报道，就是说这个大家比较关切的这个新发现的这个变异株齁，特别是在南非这边的齁，那它还没有在希腊字母正式的一个命名，所以我们这个正式的科学名称是 B.1.1.529 齁，那或者我们就是比较简略的称呼，可以把它叫做是南非的新的变异株齁，因为先前有一个贝塔但一开始被命名叫做南非变异株齁，那后来就是用这些希腊字母来取代。那今天世界卫生组织大概晚间也会开会，就这一个病毒的角色定位齁，是不是要给它一个名称，这个部分再来做讨论齁，所以我们再看后续世界卫生组织开会的一个决定，再来做相关的一些评估。那这个病毒株它其实发现的相当接近，就是11月中大概11月12号左右南非这边才有检体当中有首次发现，波扎纳这边也有发现。那它在南非的东北角这个豪登省这边呢已经是快速的攀升齁，流行取代了当地原来红色这一边的 Delta。 那现在那个新的这个变异株是用蓝色来呈现，可以看到说在短短的两周之内齁，就快速的增加，然后已经成为当地的一个主流的病毒株齁，所以它的这个传播力是不是有明显增加的一个情形，是很多当地跟国际的病毒学家都比较担心的一个事情。那南非先前其实流行过贝塔，后来又换成 Delta， 那最近这个新的这个变异株是不是会成为下一波南非的这个疫情的主流，这个部分那目前预估是有可能会，那 也需要密切在观察。那另一张字比较多的首版是我们就是累计现在目前大概从这一些官方的资料看起来，就是说南非他们这边已经完整定序出来的病例数大概至少是77例，而且他在报告当中有提到，就是说周末他们还会再继续的做检测，所以预期这个病例数还是会持续的在增加当中。那波扎纳这边有4例定序，也是属于这一种变异株的病例。那香港的话昨天原先是说1例，那经过香港的卫生防护中心证实，那与先前那一例南非境外入在这个酒店当中相关临近房间的个案，虽然不是来自于南非，应该是来自于加拿大，但是也确诊是这一个病毒株，所以是不是有防疫旅馆当中互相传染的一个情形，还有待进一步的调查。所以现在香港总共是有2例的境外移入的个案，其中一例是南非，另外一位是跟南非境外移入可能在旅馆当中有流病相关，需要调查。那研判这个病毒株是造成南非以及这个豪登省及邻近地区疫情快速升温最近的一个主因，而且预期在加强检测跟监测的状况之下，南非跟它邻近周边的国家大概这个检出的情形会持续的一直出现。那从这个病毒的基因序列的突变的特征来看，那根据南非他们的官方公布的资料来讲，有以下这一些新的突变。那这些新的突变呢，有的是跟病毒进入细胞可能增加传播力有关，有的是比较跟免疫逃脱增加传播力或增加感染力有关。那这一些突变有的已经在先前我们有过的 Alpha、Gamma、Lambda 这些变异株都有发现过，所以大家看到外电有报道说，不管是说30多个突变好像是前所未见，或者是说它是集很多先前已经算是重要的突变于一身，这个都是病毒学家在看待这一个新变异株的时候比较担心的一个事情。不过实际上就是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针对它传播力增加到底有增加多少，是几成还是说增加到多少，还有保护力这个疫苗的部分有什么样的影响，以及是不是有导致重症病例的增加，这些都需要有再进一步的一个分析。那我们也会再看世界卫生组织晚上开完会之后有没有一些新的结论再跟大家做补充。以上报告。
那因应这样的一个新的变种病毒株所带来的一个风险，所以我们从11月29号零时起，将下面这个南非、博扎纳、纳米比亚、赖索托、斯瓦蒂尼、辛巴威列为重点高风险的国家。那换句话说，他在那个从11月29号零时起，在抵台前14天内，诚挚上述这些国家含转机，那就一律公费入住集中检疫所14天，那而且配合我们的专案的采检要进行。那这里面大概就是要这些从高风险跟以前一样重点高风险的国家，那入境它就要有14天的隔离检疫，那还要配合专案的采检，那还后续要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好，那这些都不适用7+7或10+4的春节专案。那国际航空公司的机组员若至重点高风险国家之航线航班含转机返台后，也应入住防疫旅宿或符合规定之公司宿舍检疫14天，并配合入境检疫期满进行 PCR 的检测，并续行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那这些旅客入住我们集中检疫所14天是不需要支付费用的。好，那我们今天在集中检疫所那预约房间增加不多，我们总共预约了4519间。好，那12月14号到12月31号的是1240间，那1月1号到2月5号的预约房间是3279间，好，是3279间。那疫苗的注射，昨天打的这段时间打比较多的319015，15剂。所以我们现在在人口的涵盖率，第一剂是 77.46%， 那第二剂是 51.75%。那昨天打的较多的是 BNT 的第二剂，打了快要24万8646剂。好，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报告到这里，那有问题可以提出来。
部长好，第一个想
好，我们今天听到的是台湾的本土再度是零确诊。好，现在大家聚焦的就是中二补选，战况真的非常激烈。我先请教这个台中在地的永宏议员，我们看到的是因为民进党这边立委林楚英前几天在爆料这个严家疑似去买公保地盖这个私人招待所的时候，严宽腾第一时间的回应这个态度非常的呛辣也强硬。他说这偷得啊不是一倍啊，他说他拿到的时候取得的时候已经有地上物的建筑执照啦，一切都合乎规定。那如果有违法的话，你们那时候林佳龙在当市长的时候为什么不去拆？好，这是他昨天的回复哦。不过今天一颗林雄雄诶干不干诶唔丢哦，所以是不是这个态度有点转圜呢？他说这个土地时不是他买的啦，好，取得时呢，这些他又再解释一次。不过最后他说什么？他说一切依法行政，如果需要拆屋还地的话，那就依法处理。意思的是说如果该拆的话就要拆，这个回应跟昨天其实是有不同的地方哦。
我先谈说这个公保地了哈，什么叫公保地？就是公共设施保留地。那比方说我这一块地，我是预计要做公园或者盖学校、盖机关等等，都是属于公共设施。那公共设施保留地就是我在都市计划的时候或我在重划的时候，我就会先划好。那通常在从化区里面不会有这种公共设施保留地，为什么？因为它从化的时候就有钱了嘛，有钱就处理了嘛，所以通常很少人会去买公共设施保留地。大部分什么开发商跟建商，因为它是为了换说以后我可以换容积率啊，我跟你换地，重点不是在你征收我的钱，我要换更高的容积率。那会去买这个，我觉得昨天他们这种回应方法是不好的啦。为什么？因为他昨天说啊，你为什么林佳龙不拆啊？又说今天说土地不是我买的。问题是我的印象中那个地是2004年买的，然后在我忘记哪一年的时候盖的，然后后来又增建。我要跟各位报告，依照我们的法规啊，依照台中市都市计划公共设施保留地临时建筑使用标准哦，要跟各位说明是在公共设施保留地上面，你只能做临时的建物，你不能长久的，因为我总有一天就是要收回你嘛。再来一个就是说，根据那个都市计划法也写得很清楚，就是说你在公共设施上的建物啊， 你一定要猜的，除非什么有例外，例外就是说第一个你面积小，第二个你不会有太大的影响跟危害。然后根据这个我们的自治条例写得很清楚哦，你的第五条有写说哦，公共设施保留地啊，它有一个限制啦，哦，建蔽率不能超过30%。那不管你地多大，最大就是不能超过200平方米，这很重要，不能超过200平方米。不管你地多大，你就是最终不能超过200平方米。可是我们楚音查出来的哈，目前空照图看起来哈，大概超过600平方米啊。那你这多出来的等于大了3倍耶，
是
大了3倍。那当初是盖的时候是胡志强时代啊，胡志强时代给了你临时的这个始照、建造跟始照，他都给你了，然后你才问说啊，你后面的怎么不来拆？你围墙都围起来，谁要进去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哈，现在很肯定是那一定是违建，为什么？因为你法规规定就是要最大就是不得超过200平方公尺，而目前看起来它已经超过600平方公尺了。再来，它外面的围墙，
对，
这围墙肯定是违建嘛哈。第三个说你怎么不来拆？我一直在想说哈，最近议会啦，我的议会同仁问我说，
是
说因为最近大家媒体都在讲嘛，说啊帮你们来问市政府啊，大家讲啊是不要那起进户，嘿。以完被门的时阵，啊，丁豪武一定副一定啊，副议长就是因刀的人，副议长说啊，这个与市政无关，没安那。换句话说，这个不是在呛瞎说哈，为什么你林佳龙不来拆，而是你自己要真的要讲清楚。反而现在问卢秀燕市长说，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了，你要怎么处理？这两天呢、啊，都发局的说法是说啊，是说啊，他们已经在会刊的依照流程在走。但是现在全台湾、全台中人，你都看到了吗？你就是已经盖了这么大，还有一个围墙，你为什么可以有围墙呢？如果公共设施保留地临时建物，你怎么可以一个围墙呢？你第一个围墙要不要处理？第二个里面的进度到底什么？其实大家已经都知道了。我知道我们还有几个委员这两天就会公布，就是说那空照图拍下来，你原来合可的就一个正方形，你现在空照图拍下来是个长条形。那这部分大家都知道，你要不要处理呢？因为你是公众人物嘛。
是。
跟一般的公众人又不一样，因为你们家族的关系，大家都知道你们家族的势力比较庞大。那像关键来啦，你是要把这个难题丢给卢秀燕市长去处理，还是你自己要处理？我觉得卢秀燕市长现在可能也很为难嘛，想讲哦啊，为着你这个选举，现在全世界都知道说我台中市在护航你们家。结果现在都发局是说他交代南屯区公所处理，交代一个区公所去处理干嘛呢？因为就推给最基层嘛，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要讨论。第二个，我觉得现在他们就是用乌贼战术了，就是说当你来质疑我一件事，比方说他也之前也质疑那个105号码头的时候，他也是质疑说，哎，那个时候交通部长是谁啊？但我要告诉你的是啊，在那个时候在说要删这个冻结预算，然后说要这个把这个105号码头是由这个港务公司来管理的，希望改用商港法，改成说可以民间来参与的。是国民党执政时代啊，那时候小英当选了还没有上台啊，那个时候那一届还没结束啊，是国民党交通部长，但不要扯这么远，就讲简单，就是说你后来又讲了说这个是蔡其昌他的在那个同样建新国际，他
有
持股，
因为蔡其昌有出来最新回应有关码头的事，
那我们那个等一下再来讲哦，
是那我再来这个部分，嘿，议员不好意思，我们刚才其实有讲到林佳龙的问题，我要请教洪陆委员，刚才永宏议员说，哎，洪陆委员其实嘛是台中人哦，为什么这个严宽腾被质疑的时候，第一时间要把林佳龙拖下水，现在要拆弹的是卢秀燕啊，到底跟林佳龙有没有关联啊？来请教委员。
我们必须很持平来讲，我也在行政机关十几年，我也当过台北县的局长哈。我们先讲他这一件事情哈，到底跟林佳龙有没有关系？我们先讲他的这个历史的脉络哈。他拿建造的时候呢，是在104年的二月，但是呢，台中市的公共设施保留地临时建筑使用规范是在104年的4月27号发布，这中间为什么？你看哦，他刚好提早的2个月申请建造，啊，那时候的市长是谁？那时候的市长不是林佳龙哦，那时候是胡志强哦，那时候的市长是胡志强哦。 我认为这个时机，我个人觉得有点怪怪的了哈。我在104年的4月27号，我要发布这个都市计划、这个公共设施保育的这一个临时规范的话，我在两个月前我就去申请建造，干不这么熬这准，我就知道市政府要发布了，
剩个这准啊，
剩个这准，所以很多人在质疑它的200平方公尺，其实。如这准确的来讲的话，因为4月27号才发布，他在2月时候的申请的时候，那时候并没有200平方公尺的规定，所以他可以申请到201。哎，他那时候也不敢申请太多哦，他就申请201多一点哦，因为他知道未来的规范限制可能是200。我看林佳龙也不是这个胡志强也没那么笨啊，我忽然给你弄一个太大的，那他自己也不好那个啊，对不对？那你想想看，他在这样子的好像是啊用合法去掩护非法的情况之下，我认为啦，他所有的这些后续的这些刚刚讲的有到600平方公尺，我跟你讲绝对不是当初一开始一次盖的。为什么？你申请建造之后，你要去追接水电等等的，你要有使用执照什么的。虽然我们公共设施保留地，但你还是要有经过这些程序啊。在这个程序之后，他拿到了执照，可以接水接电，然后装潢之后，他才是在慢慢的扩张嘛，对不对？所以啊，那个他的扩张的时候啊，这是在林佳龙的时代吗？我们现在无可考啊，对不对？那他还没盖好的时候，还没有扩张的时候，你说是啊，这个林佳龙要去负这个责任吗？要看他什么时候盖好。违章盖了啊，确立了之后，这个谁要去负责任？我觉得这是应该这样啦。而且一般的违章啊，是市府要去查，或是人家举报。
是，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的这一个围墙啊，
对，
是应该是违章的，因为当初的执照应该是没有这样。
可以当漆黑哈。
啊，你的围墙的违章
是，
你盖了之后，你在里面，其实如果没有公权力，谁能够进去？没有人看得到啊，谁知道你里面怎么样？
是，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啦，现在问题点啊，是卢秀燕的头比较大，为什么啊？现在事实在这里了，你要不要去处理这个违章？有两种处理方式，一个我就是公权力去拆，另外一个是你自行拆除，对不对？那我想啦，最好的方式啦，应该叫他自行拆除了，不然哦，你看哦，如果再透过啊一般的程序，我去看你是不是真的违章哦，然后啊，如果再走公文的程序，要拖可能也可以拖到1月9号啊，但要快。也可以马上12月底就可以拆，
这撸拖撸拍垮啦，是。
但是现在问题头大的人不是严宽恒啊，严宽恒他讲了一句话什么呢？啊，依法处理啊，该拆就拆啊。那现在他把球丢给了卢秀燕啊，不是他的事情了啊，对不对？这已经不是他的事情，
所以烫手山芋现在在卢秀燕的手上。
对，我认为现在他是把球丢给了卢秀燕，丢给了台中市长。那我们一般的公社地可不可以盖房子？可以，没有不行，各县市几乎都可以。只是你盖了房子之后，因为我这个公社保留地，我就是以后要盖公园、开马路、做所有的公共设施的。拜托。你盖怎么样再怎么豪华，我以后是没有任何拆迁补偿费的，因为我早就跟你讲了，
是
我早就跟你讲了，
祖先的怎样，
对，所以你只能盖什么，这个叫做临时建筑，所以他申请的建造叫做临时建造。我以后绝对不赔偿你了，你不能说你名字公社保留地，结果我给你用一个很好的房子，到时候要政府赔偿你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认为啦，如果严宽仁他们家觉得要平息这件事情，我觉得最好的事情就是你把所有的违章多出来的，你自行拆除嘛，你树立一个典范就好嘛。啊，你这样子反而人家会觉得说，哎，你有负责任。我认为这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是，
因为啊，很多人买这个公社保留地哦，他其实是为了节税，为了容积移转。那甚至有的人啊，他会去买小不大。没有很大的面积的这种，那有什么好处呢？ 因为他的平常的这个地价税什么都很低，然后呢，他到时候要征收的时候呢，是用公告限值公告限值再去再加四成。那有的人放了一二十年啊，哈，这个每年啊会调个3%几%，比放在银行的定存还好。嗯，所以很多人会去做这种这个操作。那我觉得啦，严家也好，很多人也好，你就算你有这个操作，你不违法
是，
但是你有了违章就是违法，那你就要是负责任。你如果说一般人啊，这样人家没有发现，但是你今天是要选立委的人，我倒觉得自己猜一猜哈，就没有事情了啦。
哦，严宽恒给大家的回应也是公哦，这个依法来办理啦，该拆就拆。所以现在可能要伤脑筋，就是卢秀燕，大概弄了垮嘛。卢秀燕你是变哪出力？不过现在严宽恒他们这个阵营呢，其实也是出招哦。除了这个公保地的问题呢，昨天拖林佳龙市长下水之外，刚才议员所讲到105号码头案，他们也把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给卷进来了。哦，整件事情哦，现在是越来越复杂。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继续来讨论。来哦！
我有39000多股，大概价值10几亿的，我就把它捐出来做公益。那如果最后证明我没有，我也希望严宽恒赔我这个39000多张。
坦荡荡霸气宣布要把10几亿全拿出来做公益。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出面捍卫清白，就是因为遭到严宽恒发言人张宇轩指控，台中港煤炭仓储案建新国际没抢到标案，因此下院报复。而蔡其昌担任建新国际的董事，持股将近40000张，被质疑没有利益回避。
97年前，蔡其昌都担任董事，那诡异的是什么？104号码头也是建新国际得标的，那它的时间点在什么？在98年。再来，在2012年的时候，蔡其昌公开质询，要求要把105号码头的案子，就是绿色港埠案，冻结预算。而在2011年的时候，蔡其昌先生还是任职在建新公司的独立董事，这难道没有利益回避吗？
那我没有当过建新的董事，我只担任过独立董事。那独立董事跟董事是不同的，独立董事是用来代表小股东去监督啊公司到底营运是否正常。
张宇轩在脸书声称，当年建新公司也想争取105号码头案，蔡其昌就是建新的独立董事，还说蔡其昌在民国97年6月前仍就职董事，持股将近40000张，当时还是立委，甚至指控蔡其昌不顾身为前董事和前独立董事，在选举时收受建新50万的政治现金。让蔡其昌越看越火大，在脸书贴出97年建新公司的董监事持股明细，蔡其昌的持股比例是零，证明清白。
泼别人粪水，泼别人脏水，并不能证明你自己是干净的，是清白的。
全国职棒大联盟的总会长，那一下子提赌盘，一下子在网络呛赌，哦，这样子如何作为表率？
他们要这样乌龙爆料别人，其实是想要把事情的焦点模糊掉。我希望他们能够自己把应该说清楚的部分再说清楚。
林静要严宽恒把话说清楚，有没有图利自家人，恐怕不是拖别人下水就能了事。
好，这个风波感觉越滚越大，连蔡其昌都被扯进去了。先请教一下明玉姐这边怎么看哦？因为严宽恒阵营呢派出这个发言人张宇轩出来说，哇，现在这个民进党在检视105号码头的争议，就是被报尿气啊弯啦。他说当时这个呢想要抢标的这个很多厂商啊，其中一家叫做这个建新公司呢，里面有一个独董，就是立法院的副院长蔡其昌。好，还说啊，这个2008年6月份前后，蔡其昌就是建新的董事哦，拥有高达了39000张的股票哦。那张宇轩说，何来独立的董事？蔡其昌自己都搞错哦。蔡其昌昨天呢也非常火速，第一时间就出来讲，他说他没有担任过董事，他只当过独立董事。独立董事跟董事这是不同款的哦。他说独立董事代表的就是小股东来监督公司，那为了要维持他的独立性，所以他从来都没有持有任何的一股。好，而且呢， 蔡其昌为了证明他的清白，哦，他直接下赌注了啦。他说，如果他真的有39,000多股的话，这个金马给但是十几亿哦，一路被全部关出来。但是如果查一查之后发现没有，那严宽腾要不要赔他啦？不过目前严宽腾好像没有接受这个暂帖哦。来，明玉姐怎么看？
先讲啦，张宇轩讲的这个好像是电影的脚本哦，那种脚头在撑那个经营权。他讲的是两个点啦，他的意思是说，就是由蔡其昌担任独董的这个，他还讲错，他讲的是董事哦，他讲说是这个建新哈，建新公司呢是因为要抢标105号码头不成，这是第一个。那再加上呢，105号码头呢他没有抢标下来，然后又威胁到了104号码头的生意。那104号是建新哦，建新这边这个他负责经营的，他所以就两个点。第一个你抢标不成侠怨报复，然后又担心105号哈给了这个陈峰之后会抢了104号码头的生意，所以简单来讲啊，就是两个，就是侠怨报复嘛哈。哇，这故事讲的好像这电影情节这样子，然后后来又把他砍拖到说，哦，那个蔡其昌哦，你这个又是有持有股票，抓到了哈，你
没有利益回避，
对对对。然后哇，后来他就爆料说他拿了这个39,000多张的股票，然后市值高达台币15亿哦。那当然第一时间啦，那个你知道大家看到那个蔡其昌，哇，你到底叫五金 啊？不知道他身价是这么高、
啊，
那他也笑，那大家都有点在笑他这样子哈。那当蔡其昌第一时间就有出来澄清，就说他没有这么多。如果这么多的话哈，查到他今天已经就是直接公开声明了嘛。如果他查到他有这么多股票、这么多钱的话，他愿意捐给社福团体。那他反问就是说，如果你这是乌龙爆料，那你严宽和你要不要捐出同整值的股票，也都捐给社福团体，都是社福团体哦哈。那这样比较公平嘛哈。好，那先来讲说。严宽恒的回应，严宽恒呢，他就是不针对这件事情直接的直球对决，他也不讲说你是不是乌龙爆料，或者是说这件事情到底是来龙去脉是不是抹黑人家，他就讲说，哎呀，蔡其昌，你是这个职棒的哈，这个现在职棒的这个会长啊，那你这个总会长了哈，那你怎么可以这个来呛赌啊哈，好像是鼓励人家这个牵赌风气，这是地沟道菜刀哎，这人家是问你说哈，你要不要直接跟我哈来面对面的哈，我们直球对决棒球嘛，直球对决。如果真的有这件事情，他就一方愿意捐啊，没有这件事情，那就叫你捐嘛。那你就好好的针对这件事情来回答，是不是乌龙爆料？结果你又给人家扯这个，这跟到底牵赌有什么关系呀、啊？这我不太理解他的这个比喻哦、喔。所以也难怪人家严宽恒每次他，因为他真的口条不太好，所以每次他在做回答的时候哈，都要后面的那个发言人在那边跟他几句组足献策啊，然后他也讲出来。那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主意哦、喔，又是他的发言人在跟他讲哦、喔。好，那这回过头来啦，第一个蔡其昌已经刚刚讲了。就是说独立董事跟董事是真的不一样，那独立董事他其实是外部的董事，他其实不负责公司的营运，他最主要是讲的就是说跟这个小股东来监督这个你的这个公司有没有违法啦，有没有这个涉及违法的法规，违反法规或是侵犯小股东的权益，外部董事是这样子的，并不有涉及公司的运作。所以你以这个理论来讲的话，那再来就是说昨天建新也发布了重大讯息，
是
重大讯息就已经讲说蔡其昌他担任是独立董事，不是一般的董事，而且他并没有任何的持股，所以人家建新都已经发表了这个重讯，那你也不出来道歉，而且他已经说在这件事已经提告了哈，那这个司法就是应该要这个进行调查嘛哈，你是不是污蔑人家？好，那总而言之呢，那还有回过头来，其实你真的去查哈，建新的董座陈银海，其实他是跟谁比较熟？他是跟严清标比较熟哎、欸，建新国际的这个。董事长陈英凯其实跟严清标是哥们、
哦、
那所以呢才是说这个严清标的儿子哈，严洪权，也就是这个严宽恒的弟弟哦，他们家严家人好多，就是严洪权他才是担任了这个建新子公司的一个监察人、但目前为止他们家是没有持股啦，坦白讲如果说你要讲说大家都有利益的话，那其实你们严家也是担任这个建新子公司的监察人，你们也是有利益关系啊、所以不要再去讲这种好像天气再去扯外挂啦，开一个外挂到处扫射人家，然后又没有这件事情哈。坦白讲，我会觉得说到目前为止啊，严家对于他包括哈在南宫就跟他爸爸跟他没关系、你包括你自己的这个法拍屋的事情哈，那包括我们刚刚质疑宫保地的事情，那加上105号码头的事情，你有看他质疑这三大项的事情，到目前为止他从来都没有好好的回答过，那都随便一下子扫射 扫射别人，他还把蔡其昌拖下水，我觉得这个不是好的策略，这个你只是模糊焦点而已。
是这个爆料的回力镖到底最后是打到谁哦？来请教国民党子哲怎么看？人家刚才明玉姐有讲啊，建新国际昨天已经发出重大讯息来澄清了，蔡其昌这个从来都没有持有任何的股份。好，人家蔡其昌也说被盖令严宽恒来修书啦，但是严宽恒他说的是什么？他说哇，这个一下提赌盘，一下子呛赌，蔡其昌身为职棒大联盟的总会长，这样要怎么端正职棒迁赌的风气？这个职棒迁赌跟我关黑，这个指责你凭良心讲一下好不好？是不是？这跟我关黑，
我都是凭良心讲的。没有啦，我这个严宽恒当然是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他是在酸啊、嗯、或者在比喻啊。
他没有正面回应啊。
是啦、啊、好啦 我来正面回应好不好？
好啦好啦，我来共
因为我来之前我还问，我还打电话给宇轩啦、啊、跟他有一些
细节。他的发言人。
对，那一些细节我还是要厘清啦、啊嗯。的确我先从重讯开始讲起啦。建新国际发了重讯，他全文叫什么？他说蔡其昌先生曾经担任本公司独董，一切依法办理选任，然后说他没有持股，这是事实、嗯、可是他讲的是什么？他说他曾经担任本公司独董，他没有进一步再去证实或者是否认说他到底有没有担任董事。然后我说独董的部分他有证实说有，他有担任过我独董、嗯、而且呢他这个没有持股。可是对于张宇轩质疑的你有没有担任过他的董事，这个重讯里面并没有讲哦。好，那再来宇轩他所提出来资料，其实我们都要看原本的资料才最准啊、哦、其实双方都各有所本，我还对照了好久。宇轩提出来的是公开资讯观测站、哦嗯、大家、我们荧幕上没有啦，上面的确就写着那个资讯是2008年6月份的资讯、嗯、上面写的蔡其昌立委持股39000多张，这都是事实，上面写除非这个文件是假的、哦、是捏造的，那另当别论。好，那蔡其昌否认的，或者说你从现在去他脸书看，他否认说没有，那是我没有。他提出来资料是2008年7月上面呢是写蔡其昌担任独董，不是董事。嗯，好，这第一个，这时间就有落差了。宇轩拿出来是6月份的资料，然后蔡其昌拿出来是7月份的资料，那是不是中间有什么状况？是变换的身份，从董事变成独董还是什么？这个我不晓得，因为这个一定要让这个证据说话。好、嗯哦、那的确这个公开资讯观测站的资料，就张宇轩提的，也是建新自己发的嘛，这也不能，除非我就说，除非那捏造，那就没有什么好谈的。好、哦，那如果是事实，那确实他曾经担任独董，这也是证实的。好，再来，坦白讲，这个蔡其昌这个委员，他有没有？事实上，宇轩还有另外一个质疑啦，哈、哦，当然这个质疑没有违法，我先说，就是说他有收过建新国际的政治现金。嗯，这是看起来是事实，坦白你这里查得到，蔡其昌也没有否认、哦、那蔡其昌担任委员的时候，曾经在这个2012年担任立委的时候就有提案嘛、哦、就是要冻结那个105号的码头啊。大家刚才小玉姐都讲104号码头因为是建新国际得标、哦、经营的，那104跟105是有竞争关系哦，因为那如果你这个动了，你动了105，就对104比较好啊。嗯、所以他的逻辑就说，哎、欸，那你又收他的政治现金，又曾经担任他的独董加董事、嗯，那你这个恐怕没有利益回避。如果我要讲说，假设这事实都是真的，他担任董事，担任独董，那他的这个质疑合理评论、嗯。那你说到底有没有有没有这个利益纠葛等等？嗯、我坦白讲了。这个除非法院判下来，不然这个最后都不会有这个结果的。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因为蔡其昌本身也是政治人物，虽然他其实他不是参赛者哈、哦嗯，张宇轩其实也不是这次的候选人，可是我要讲说政治的现实，嗯，现实的运作就是如此啊、哦。你就是说，因为他自己担任这个副院长，又是台中的立委，嗯、那这些事情的确会被拿出来去检视啦哈、哦。那只不过就是说，是到底事实的真相如何？当然，现在也已经这个什么提出司法的诉讼了哈。也许不过我说我在想，选前大概很难这个最后会有结论啦哈、
哦。
那所以这我觉得这个会变成信者恒信，不信者很不信啊、哦。我会说这件事情未必有非法。嗯，但是这个牵扯到观感也好，选情也好，哦、或者说这个整个这个选举过程的哦状况也好，所以说我觉得啦，你说大家要这个什么要说啊，要不要说清楚讲明白？某种程度， 可能这个严家正也觉得说蔡其昌到现在也没有说清楚讲明白啊，所以我觉得啦，这个在后续可以再观察啦。
好，来这个子哲最后的结论是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啦。来这个部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再请郑州来帮我们说明。
不分蓝绿，乡民推荐。
好，回到节目现场，我们赶快来请教郑州。刚才我听到国民党的这个子哲哥啊，还有这个严宽恒阵营都觉得说，哎，蔡其昌哦，好像他们的回应，国民党觉得公料不够前策啦。刚才子哲也不断强调说，张宇轩在这个什么公开观测站确实有查到蔡其昌有持股啊。那如果既然国民党这样振振有词，为什么今天严宽恒不接受跟这个蔡其昌来修苏之类呢？为什么要扯到这个牵赌啊？
如果他真的有39000张的股票销售出去，刚才不是也估了大概市值价值是几亿元吗？
是
是。那时候刚才其实洪路人有讲到，那民进党应该跟蔡其昌募款才对呀、
啊。对呀、啊，
民进党这么穷，
对
呀、啊，应该跟他募款啦、啊。哇，这么快一个月内就可以卖掉39000张，然后完全不需要公开资讯，这个实在是一个匪夷所思的事情啊！就是我们一般在证券市场上的交易，因为这个对于一个公司来说是一个经营权上面一个很大的影响跟冲击，而且价值10多亿耶！那价值十多亿，那他有办法在2008到2012在这4年的期间内就把它花光，然后完全查不出来，然后也不知道跑去哪里。这个我相信台湾的洗钱防治法是做得不够落实啊！
对,
对啊，
是这个部分真的要好好查一下、
啊、
是
我们比较可以推测，是因为毕竟我们没有去研究整间公司的营运结构跟过程啊。那但是比较可以理解，可能是一种情况，就是说因为他当时代表是独立董事，独立董事也是股东大会大家选出来的，不太可能瞬间就召开股东大会从董事变独立董事，不太可能是这种情形、嗯、而且因为依证交法的规定，独立董事的身份其实是独立于公司之外，跟公司之间不能有利益、嗯、原则上他也不会有持股，因为他是代表外部董事来监督公司的，这是他的职责嘛，所以就跟公司的经营权毫无关系啊。那他本来就不该为公司讲话，他本来是要去监督你公司的经营有没有问题、嗯、你有没有洗钱，那有没有把钱污起来，有没有损害股东的权益，这是他的职责。所以就他们的说法跟比较不符合常人的理解，而且毕竟30000多张的股票卖出去10几亿的钱、哦、这个我相信一般社会大众都很难相信说这个爆料会是真实的啦。然后爆料不真实就算了，后来他们又说啊，这可能是公司虚假申报、不实申报，这个对一个公司来说是一个商誉很大的影响，这个是加重诽谤的部分。而且还有一个部分，其实今天有律师出来讲过嘛，这个部分可能是有涉及到证交法155条的部分，可能是有涉及到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因为他有可能他的发言跟他的目的，我们不确定他的目的啊、嗯、因为他这间公司跟严宽恒他们家族显然是有一些关系，甚至会有竞争的关系，那你的所言可能会影响我们的集中交易市场的集中交易价格、嗯、这个部分可能是违反证交法的部分啊。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刚才有提到大家一直在讲公保地的部分嘛，然后又讲到104年，他在4月份的时候，在地方政府台中市政府去我们的草案办法出来之前赶紧去申请，但是其实在更早之前，其实营建署就针对公社保留地的部分就有它的临时建筑使用的规范。那时候其实它规范的范围很明确，就是说一种是哦所有权人的自用住宅，然后另外一种就是什么菇寮种菇香菇的啊，花盆啊，鱼养鱼池啊，幼儿园托儿所，或者是临时的集中市场、夜市、早市，或者是停车场。刚才很多人在私底下我们都有在讨论说，把它作为停车场好像还蛮好赚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集体台的部分。那显然的，这一栋建筑物它的使用目的，它最有可能的叫做自用住宅。但是自用住宅，其实我们一般人都知道，自用住宅就通常就是所有权人或者他的配偶或者他的子女，通常是以一处为限，然后是我们户籍放在里面，然后它有没有符合这个定义？这个其实是台中市政府一查就知道了。
是这个严家的争议真的是一箩筐很多啦。不过蔡其昌到底有没有像他们国民党共诶这样喝呀？我这样你坐丢股票吼？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真的要好好请教一下永宏议员。 哦，本来这一场风波，大家先是在检验说，这个严宽恒这里木叶希尊啊，到底有没有替家族来谋取一些利益，有没有为自己的家族利益来铺路？本来是要检验这啦，不过严家这波真正搞这个转移焦点，现在大家拢在查蔡其昌到底有股票不？来请教一下议员怎么看？
我先讲哈，就严家他们的这个爆料的方式，我觉得我刚有点替指责担心，因为你指责这样听起来会好像要加入他们那个赌局哈，你是不是要帮他背书？我先跟各位讲啊，这个很重要。我们先讲建新国际哦，其实因为它是上市柜股票上市柜公司，其实它的资料都查得到，它的资本额才多少？它资本额是8亿1131万多啦哈。就才8亿多的资本了，当然你若换算成市值，它现在的股价在50块嘛，哈，那大概是40多亿啦，哈。换句话说，它这个八亿多的资本额的公司，然后你说现在蔡其昌拥有它39000张的股票，然后那个换算成是15亿，这个是很大的比例耶，那这个是绝对是重大讯息必须公布的，因为根据公司法以及证券交易法以及证交所管理法都写得很清楚。你所有这种重大的股权的转移、股票的释出啊，这个不是一般第二市场上面我今天抛售几张啊，你是重要的股东，因为你拥有39000张，绝对不是小股东。说我今天很高兴去买个几张来，这个你是重要的股东，然后你有这么大的量要放到市场去卖啊，这绝对是重大资讯必须要公开的，否则你会被证交所罚，然后证交所内部也会被罚，你公司也会被罚，签证的会计师也会被罚，公司的发言人通常不是会计师就是财务长，不然就是董事长，通通会被罚，会被检验。然后你可以讲一个说他是39000张的这个，我坦白讲，这个为什么齐昌说他一定要告？因为这个不告无法自清。再来齐昌也讲得很清楚，说你不要再自说自话，然后你说一句我说一句，就很简单嘛，你证明我有，我就把它捐出来嘛，我就捐出来，而且还是要跟各位报告，当齐昌要如果他有要捐39000张的时候，对不起，那时候注意一下股市重大讯息，他一定要公告，而且这公告必须什么呢？必须要公司要，不管我刚提的，不管是会计师班、财务长班、你的发言人，要不然就是你的代表人，通常董事长，你就要签名，这个重大讯息才能出去，然后证交所就要上网公告了。就算你是要捐出去，你也要公告啦。更何况刚指责或者他们在质疑说你是不是有这个股票，你怎么样偷偷处理掉？怎么偷偷处理掉啊？这第一个。第二个，独董跟董事是不一样的。你通常要有股份，你才会有董事嘛。不然大家在那边选举选什么呢？就算你是没有股份的，那一定是法人代表。也就是说，好，有某一间公司他有投资了这个建新国际，那这间公司他用一并比例的股权，所以他派了一个人去做董事，所以这个人做董事的很可能是，虽然他本身没有股票，但他你至少要说出他背后派他去的法人是谁嘛。第三个，他就不是董事，他是独立董事。独立董事跟董事是很不一样，你没有股票不可能是董事，除非法人派你。独立董事就是去做为了公司治理才产生出来的，所以独立董事通常跟所谓的董事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到底是乌龙爆料，那现在因为爆料者已经讲了嘛，建新国际也开过记者会，那蔡其昌也讲得很清楚，说后来没留来，有我就赔嘛，我就认嘛，没有你赔我嘛，就这样嘛，也不是赔给我啊，没有就把钱捐，同样同比例捐给社会福利嘛，哈。但我觉得是这样啦，你看今天他们的回应是说啊，说啊，因为你是中华职棒的这个总会长哈，所以不应该公开在脸书上哈，这个好像要修书啦
哈。对
啊，其实哦，这今天是都要讲诶，这个得够倒菜兜啦哈，逢金当马良。这件事情真要说清楚，为什么？因为大家在检验你们家的财产的时候，是因为你过去在陈伯维在罢免的时候，你们用了很多的东西去检验他，包括他10年前的这个案子把他拉出来，包括他这个财产申报有400万都把他拉出来讲，那大家只好回头来检视你嘛。差别只是说人家的财产申报是一页，你们财产申报是好多页嘛。
公理在
里面的财产，让大家会有兴趣一一来讲，所以从包括有没有违建。包括你土地是怎么来的，包括你们的过去的那些贷款，坦白讲，那个时候贷款都还是省银行库啊。省银行库是什么？就是过去的地方明代省议员都可以去抄贷，所以那时候为什么那时候有金融风暴，还有那时候农会那时候阿扁必须要打消呆账，这都是过去国民党遗留下来的，而且你们就是受益者。再来就是说，你今天又去为了105号码头，先是讲了这个交通部长林佳龙，后来又在讲了这个建新国际，说因为蔡其昌。 我觉得这个就是乌贼战术，就是我把大家都喷黑了，看起来好像他就不这么黑，不这么，你泼了别人脏水，然后说你看他也身上也都脏水，所以我也不过是脏水，不是我真的很脏。我觉得他的乌贼战术，那目的是什么？我觉得他目的是哈，坦白讲，这些东西大家影响不了他们家的票，因为他们就是组织票，组织票就是靠人情利益关系绑在一起，他当然也不太信者恒信了，但是他要给这些支持他的一个说法，什么说法？就是说，你看，其实唔拿我阿年咧，其实大家拢阿年，你看基昌嘛阿年，嘉良嘛阿年，啊这嘛嘉良嘛加，艺术感是嘉良加包庇，还是基昌把加包庇，还是基昌去做门神哈？其实哦，他这个就把大家都泼脏之后，就说其实都一样。那政治最怕这一种，就是我也非常痛恨这一种，因为我们在地方常常说，哎，议员恁拢贪就贼，翁贪啥贪就贼。听讲恁做议员，那有土地呢，那有土地，不过你个查起来，有土地的在遐啦吼。你看林靖怡嘛，做过立委啊，啊，做过立委有啦土地啦，以及十万分之几啦，或者土地十分的买一栋，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要这个时候是全国在检视的时候，我觉得如果你们真的觉得你是清白的，你就把话说清楚，对不对？比方说你现在觉得你就去指控别人，你先没有回应自己在105号码头你们家的关系，没有回应你们那个洪权在这里面的关键的角色，然后没有回应说当初你开这个以你的身份二等亲是不能去开协调会，你有没有开这个协调会？当他开了协调会，他也开了公听会，然后他一样说啊有啊，蔡其昌也派人来，蔡其昌当然要派人去啊，因为在他的选区里嘛。问题是在这些人，包括叶宜津，你也提说当初是这个冻结预算的共同提案人，因为很简单嘛，因为大家都那时候的要求是说，希望这个码头在卸煤跟卸矿石，它那主要就是煤跟矿石，而煤跟矿石就是 PM2.5 最大的来源之一，它会有飞灰，然后它会有一些漂移物，所以希望把码头盖成是室内的，然后能够机械化，会比较环保，是针对这样子去。重点是，就算你今天举了十个民进党的议员、立委，或者是林佳龙市长，那个时候关心这件事情，是因为关心的是空屋嘛？你举了大家都好，这些人都最后这些人有哪一个人是在这个码头经营的、啊？你要讲出来啊！是叶宜津有投资吗？是林佳龙投资吗？是蔡其昌有投资吗？都没有、欸。105号码头最后一看就是你们家的嘛？我觉得自己不讲清楚，然后他就用这样乌贼战术哈，要搞的就是说信者恒信，因为他自己很清楚知道说这一场战争就是不是他跟林靖怡，而是地方是不是对你们家的势力开始反感，是不是讨厌严家的人跟支持严家的人对决嘛？所以他赶快去告诉大家说，哦，不，我跟你讲，我这有其实大家都做赶快的代志啊，我这都合法，当然合法，就是为了不合理要让他合法，所以你们才要去选公职不是吗？否则我坦白讲，我们公职难道不需要专业的民意代表，不需要专业的人吗？无论你是法律也好，政治也好，医学也好，我们就是需要专业的人嘛。那如果我真的很好奇说，如果对不起，如果您不是立委，您不是民代，我很好奇是除了你们家族的企业，那会是哪一间公司会用你来做高阶经理人呢？我真的很常好奇这个。所以我觉得哈，我们还要回归专业，我也呼吁要讲清楚。那我另外看到一个现象，还好今天指责哥有在这里哈，有讲了帮他们讲话哈。
永宏，
我现在发现哈，我不知道国民党在哪里耶。你有没有看到现在是严家一个人在打这个选战？
杜明栋好像没有什么角色。
我记得在罢免陈伯安之前，我就讲我说，我觉得严家会被国民党玩死，真的会被他们玩死。能不能罢免陈伯安，关键在严家要不要出力嘛？结果国民党的人，包括选书的这个江启臣，包括在北部、中部根本会迷路的朱立伦，包括你们这些人都全部跑去那边，包括战斗蓝都跑去，每个都能罢免陈伯恩，声嘶力竭，然后好像每一个都找到了一个舞台。尤其江启臣选书党主席，第二天他就跑到海线去说要做志工，大家都去蹭那个热度，蹭完之后，那也是严家力量罢免量，比如说都是我们的力量。然后现在严家自己在打选战的时候，我请教各位啊，我也请教指责兄，当指责兄现在好像应该还有挂党
是文传会的副主委，是
对，我看好像都没有什么人在，就国民党的党机器到底在哪里？国民党好像都不太 care， 不太关心他们，除了上节目或者被督麦问到的时候，我没有看到国民党有系统的。你看连主委都辞掉了嘛，台中市党部对不对？主委都辞掉了嘛，那时候说要辞，到底国民党在哪里？是因为国民党觉得说啊，哎呀，因为全国都在看，他们要保持距离， 不要跟他们接触太近，还是怎么样？不然你真的是国民党，你把严家玩惨玩死了，你知道吗？你跑、嗯、把人家去弄一个罢免，然后大家都跑去凑个温度。现在全世界在检视严家的时候，你国民党都没有半个人跳出来站在前面挡子弹，战斗蓝也没有，派系蓝也没有，地方派系啊，红派黑派。我也没看到红派的江启臣跳出来，大家都相就后边啊，因为大家今麦来检视，大家都惊讲，哎、欸，你原来你
这嘛，
啊，连那个卢秀燕市长嘛，站在就后边，但是在宣布当天，卢秀燕是坐他旁边的呢。然后那天还有发生那个逢甲大学生在前一天被打，快要那个都昏迷很严重，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可能哦，国民党是喜悲放心那天不理他，还是说也在担心，也在害怕你讲不清楚。然后我觉得严家确实你也必须要讲清楚，因为你这样下去，你也会影响到其他，因为其他的派系的民调也想说，哦，你都外国金工，我请做告示查违建查靠工，伊遐嘛有家嘛有害着大家啊。
是，刚才其实议员确实点出这一场选战好像国民党的角色有点示威，子哲这边也要来回应一下，因为确实严宽恒面对这么多的这个争议连环爆，现在两个在帮他挡子弹就是两位发言人嘛，可是国民党我们好像很少看到朱立伦啊，或是江启臣，或是卢秀燕跳出来替恭维呢。
谢谢尤鸿兄关心啦，民进党议员关心国民党有没有浮选，
你们就温馨的啦、這個、是不
是，我们听错啊。
不是关心，
有没有浮选？那不是我们的家务事吗？啊，我要问，
啊，不是，那我现在策略
好吗？那同样是，那同样，蔡英文总统有没有天天去帮林静怡浮选？嗯，是不是？当天宣布的时候，啊，那个谁啊，不管是卢秀燕市长，还有这个我们的主席，不都坐在严宽恒旁边吗？啊，选举本来就有他的步调跟步骤嘛，天天连在一起，难道就一定会有票吗？严宽恒他自己要努力，那我们当然有我们的，
对，
什么时候该出手，什么时候该办造势的大会，什么都一样嘛。那你说那个罢免，那请问一下民进党的党工职员，请问罢韩的时候，最后有没有全部下去，全部集结，全部力挺？这有什么好问的啦？
好啦，所以看起
来内行的问外行话，有没有？
好啦，所以看起来子哲的意思是朱立伦是有点像是压轴啊，不一定只嘛出去可能被单鳌边嘛，是这样的。
水都会起啦，就我说我们有没有步骤？对对，现在选举还坦白讲，虽然短，那还是有还有一点时间嘛，到一月九。
我帮你预告啦，一块二年啊，水准一定会起啦。
出去完后，这个部分哦，中二选区这一局真的是蛮特别的。我想请教一下明玉姐，就是有关于蓝绿，就是国民党、民进党现在的策略。到底对于候选人有没有帮助？因为说真的，大家嘛，怎样就是严家在地方上、在社会上，大家有既定的印象，喜贺喜败，当然大家心里都有一把尺，大家可以各自解读。不过面对这一连串的这些爆料，其实刚才永宏议员有讲到一句话，他说其实大家安呢这样爆料检验不一定会影响到组织票。这一句话是不是某种程度也反映这个台中乡亲们他们的一些想法或者是感受呢？这个部分，
我先讲两个重点了哈。就是国民党的文传会有21个副主委，那坦白讲，你拨10个下去当发言人都可以啦。可是、
你喜欢讲这个事情，你讲超多次了。
重点啊，那你看，
你是羡慕我们有21个，
也是啊，少羡慕。
我们帮指责出高铁票。
是，那你看啊，现在21个没有一个下去做他的发言人，反而找了2个外部独立董事去做他的这个发言人啊、
喔。
那我觉得回过头来啦，这个也是回到这个韩国瑜当时，你看啊、喔，他在打总统大选的时候，他的家产，你几个发言人，你50个发言人也讲不清楚啊。你还记不记得孙大千当时开那个记者会，也是一排发言人坐在那边嘛，
都答不太出来，
都答不出来。那个事情只有李嘉芬他最知道嘛，所以这个家产的事情，你今天就算好了，叶问你全上好了。那个家产的事情，我觉得国民党他们再多的这个文传会副主委下去都没有用，因为讲不清楚。你看张宇轩或者是白乔英，他们出来也都是只有讲说啊，我们就是走司法程序啊，法院见人就那边呛啊。那你有对事情有做任何的厘清吗？没有啦，哈。所以我觉得这个空战的部分呢，严家的水太深了。你找这么2个年轻的发言人，你看他为什么要找发言人？说实在，发言人是最好换的嘛。第一个，你发言人讲错了，不关我事哦，这都发言人讲的哦，他可以换发言人，可以切割嘛。那第二个，严宽他就不用站火线嘛，因为大家都会笑啊。你选一个立委，选一个立委就要用两个 个发言人哎、欸，那你将来你去立法院，你去质询的时候，你要不要叫那两个发言人上啊？所以这个非常非常的奇怪的事情啊，所以我认为他现在是用发言人在这边当挡子弹啊的一个防火墙哦，他想要转移啊。那第二个了哈，你就说空战的部分，当然空战就是说，现在我觉得哈，这个中二选区是这样啦，因为他已经很在地啊，就是说你会投林静怡就投林静怡啊，你会投严宽就投严宽恒。那现在要诉诸的是这些哈中间的，他可能就是说你最后的论述是说啊。那个严家真的作威作福太过分了，还是你会觉得民进党哦，有人会觉得说国家机器动起来是哪个观感让人家觉得不好，然后他会左右他的这个影响。那但是我必须讲哦，就是当时陈柏惟碰到的状况，林静怡绝对会碰到。陈柏惟当时在节目上他有指控什么？他就说哎，这个里长都在绑桩啊，甚至就是说这个里长就变成了严家的一个下线啊，那还要交扣打出来。那这次也是嘛，里长要交50个扣打嘛，林长要交20个扣打，你到时候投票的时候，他要用票数去比对，看你林里长有没有成为他的调阿卡，有没有达到你扣打的这个标准。所以这种在地的战术是很恐怖。像前几天不是有在爆料吗？包括你那个道路的开拓的那个说明会，都要叫人家来啊，人家来就是有点，就是说你来了哈，你就是我的人，我该你。跟人家做 gay 合、oh. 啊，你不来，我也把你点名做记号，就代表说你不是我的人。那你不是我的人之后，我会对你做什么？大家不知道。所以为什么还有些人接到单子会偷偷爆料给对方，然后连上面写说备餐点这个字都还要马赛克。
Hey, 所以怎么会选举出来？
怎么会选举选到恐慌成这种地步？我觉得在现在这种民主社会，真的是不应该发生啊。
好，刚才明玉姐其实的分析就是说，严家这个陆战地方组织真的是非常绵密呐、啊。那林静怡这边呢是空战很强，好，到底两边这样子在竞争，最后选民会选择谁？当然呢，之后我们再继续来讨论。好，那我们这边稍微休息一下哦，等一下回来我们要来看到的是，昨天晚上又有美国国会的议员访团搭乘专机来台湾了，哎，这已经是这勾为第几拜啊、哦？这一次这个国会议员来台湾，他们是为了讨论什么样的重要事项呢？等一下回来，我们一起来关心。
互相拱手打招呼，美国跨党派众议员访团来到总统府拜会，蔡英文总统表示诚挚欢迎。
今天在看到现场来自美国两党的贵宾，我们再次感受到美国国会跨党派对台湾的支持。
而且是早上九点半时，这一行人先去了退辅会和主委冯世宽见面。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和在门外守候的媒体挥手致意，他是美国众议院退伍军人事务委员会主席高野，这次率领分属退伍军人事务、军事和外交委员会的众议员来台，包含同为民主党的阿尔里德、史罗金、贾克伯斯，以及共和党的梅斯与多位幕僚，共17人，多位都曾表态挺台。其中一位议员梅斯抵台后，抛出在行政专机前的照片，写上降落在台湾共和国 Republic of Taiwan， 并附上美台国旗，引起热议。另一位议员史罗金则透露，在访台行程的消息曝光后，他的办公室收到来自中国大使馆的直白讯息，要求他取消行程，但史罗金不理会中国施压，并表示相当期待接下来的行程。
昨天刚好是这个感恩节，他们来不及吃火鸡，就飞来台湾，十万火急的过来，退伍的军人可以交流彼此之间，给予一些资深的概念的一些意见意义。其实国防大于外交。
据了解，该访团从19号起已分别访问日本、南韩，这次来台目的除了讨论美台关系、区域安全，也交流台湾的后备军人改革方案等议题，更是短短一个月内第二度由美国国会议员搭美军行政专机来台。美国国会议员一团接着一团来，也显示台美之间的盟友关系越来越紧密。
好，这真的是一团接着一团哦。我先请教一下洪陆委员，因为月初11月9号，我们才刚在节目上讲完没多久，11月25马上又来了新的一团。好，加上年中6月6号，好，当初这个达克沃斯他们来送这个莫德纳疫苗的时候，安内嘎嘎凯给尼阿美贵刷就已经来3趟了，所以这个交流真的是越来越紧密。那很多人也在猜测啦，这一次国会议员访台可能就是要讨论跟国防安全或是跟军事相关的议题哦，请教委员。
他们这次的访问团就是两个重点嘛，一个就是关心我们台湾的国防，还有台湾的经济。就他们已经讲得很明白了，就这两个。那经济就是什么？ 担心现在国民党在忙的四个不同意啊，对不对？就是这四个不同意啊，对不对？他们美国也希望台湾可以跟美国签啊，这个所有的经贸的协定啊，他们这是最主要目的就是这两个了。虽然他们是借着去美国的联邦众议员去到日本跟韩国去看他们的前线的官兵在感恩节的时候过得好不好？你看过得好不好？你看马上来台湾看台湾好不好？我觉得就是这样。可是这一次啊，让我啊哈比较感动的就是啊，我们看这个我们上面的这一个哈，它上面写写用英文写的哦 ，just touch down in。The Republic of Taiwan，
嘿，这是台湾共和国意思、哦。
我张宏禄如果是 po Republic of Taiwan， 好像讲你笑哎、可是这是美国的众议员，他这样子 po 哎，
这有代表性的。
不只是代表性哎、虽然一个众议员他不是美国真正的官方代表、但是美国是三权分立，这个国会也是非常重要的。重点是这个众议员下次还要再选连任。一定要嘛、如果是美国的人民都讨厌台湾，美国的人民都不喜欢台湾，你写台湾共和国，我跟你讲，他下次还要不要选？
他就没选票啊。
我看他下次就很难选了，对不对？他敢这样子，我跟你讲，就可以看得出来，美国的政府的对台湾的友好，其实很大部分的民意是在美国的人民也是对台湾抱持友好的态度。再看是这个。台湾共和国呢？这是美国国会议员 PO 的，是现任的国会议员呢，他还要选连任的呢，对不对？在这么一个的情况之下，台湾应该跟中国好，还是跟美国好？是跟你的朋友好，还是要跟每天要打你的人好？我这个就很清楚了嘛，对不对？而且我认为啊，美国在做这些外交啊，他都是有他的整体的考量的。这次美国国会议员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立陶宛的外交部长现在正在华盛顿 DC 在访问，而且他也公开说了，他们跟台湾建交没有建交，就互设代表处的话，是啊，愿意去承担那个后果的。
对，
因为立陶宛的背景跟台湾其实蛮相像的啦，他以前也是被俄罗斯并吞，然后后来才又独立的嘛，所以他也。跟台湾感觉是啊同仇一气的这种感觉，所以他的外长在这样公开讲，而且
对
美国还大力宣导，这个才是重点，对不对？你那配合这个怎样来看？我跟你讲，美国的国会议员哈会继续来台湾了，不是只有这三个啦，而且会参众议员都一起来了，甚至美国的州长都会来了啦。
好，委员认为说未来这个美国官员来台湾可能会变成常态哦。郑州这边怎么看？刚才委员特别讲到，这是参议员梅斯哦，他在落地之后下了飞机之后，马上 po Twitter 讲到这个 Republic of Taiwan， 这个台湾共和国，很多我们民众看到都觉得非常感动哎。请教郑州，
其实从今年数次美国总统拜登的发言，还有最近一些美国的智库或国会议员他们的发言，跟这张图来看，其实都看得出来一个部分，他们有说他们一直坚守着一中原则，但是中国的一中原则跟他们的一中原则是不一样的。显然他们的美国的一中原则里面不包含把台湾囊括在内，这个部分已经越来越明显，其实是大家举世所目啊，全世界也都知道。其实最近常常在跟人家聊天，大家都会讲到说、这两年来是台湾在全世界跟关注度最高的时候，是最有感的时候。像我从我出生到现在这三十多年来的时间，几乎没有看到有什么外国团体会来台湾访问，我们台湾也很少有机会，尤其到了欧洲这些国家去做访问。台湾跟全世界关系已经逐步在越来越好的状态下，那但是最近我们常常也在办公投说明会，其实很多民众也在跟我们反映一件事情，他们反映他们的担忧，尤其在中小企业主更加担忧一个部分，就是说尤其是关于反美猪这件事情，他们担忧非常的强烈，因为他们觉得说，因为反美猪其实说坦白，每一个民众自己心里都很有数啊，就是说反美猪其实就是反美啊。反美这个部分其实哦，像前年不是国民党在参加公投辩论会的时候，他们自己也说，后来有澄清的，比较说是哦，如果他们反对美猪这个部分，会让国民党跟美国关系变得很艰难吗？那你都国民党都知道说，你反美猪这件事情跟美国关系会变得很艰难，可能会跟全世界关系变得很艰难，甚至也有说哦，如果反美猪也可能会影响加入 CPTPP， 要民进党想办法自己去克服困难。 那我现在就要讲，那你都知道反美猪这件事情，国民党会很艰难的，那你还要拉全国、全台湾的人民一起陪葬，跟你一起艰难？
你明明的灾啊！
对，你明明的灾啊！那你现在还拉全国的人民陪你陪葬，这有道理吗？
这什么意思吗？
然后你也知道说，好，反美猪了会让我们加入 CPTPP 很困难，那你还要反对？那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那很显然，一个目的就是说，因为你反对美国，反对跟所有的全世界民主的联盟的同胞们往来，那你唯一的依靠的对象是谁？就中国嘛，俄罗斯嘛。那我们很明，大家其实都讲很久，就是现在全世界局势已经改变了。像很显然的，就是泛民主的联盟，不管是欧洲、澳洲、美洲这些国家，渐渐的形成了一个连线。然后现在很重视在印太地区。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可能就是以中国、俄罗斯为中心的集权独立的集权的国家，而且其实我们最近出去拜访的时候，遇到很多中小企业主，他们已经都会开始讲说，他们其实已经渐渐的从中国撤资了。为什么从中国撤资？其实跟中国的政体怎样那是一回事。另外一个最重要的重点是说，其实大家都知道，世界工厂跟世界市场已经不在中国了。未来至少十年、二十年都不会在中国。他们已经开始预测，未来十年的世界工厂是在印尼。未来的世界市场在印度，甚至还有中小企业主已经跟我说，他们已经筹备好未来的二十年后世界工厂是在伊索比亚，他们现在都已经展望到那边去了。大家已经渐渐中心已经离开中国，已经不会再去重视中国的时候，你要去跟中国站在一起，而不是去发展其他的印太地区，这策略有错吧？
哦，正中意思就是说，现在全世界这个趋势跟潮流慢慢在转变了，现在挺台力道是越来越大。不过这一团呢，美国的国会议员要来台湾，居然还接到中国关切威胁说要取消的电话。哦，这又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再来请教永宏议员。讲到这一次的美国国会议员的参访团，我们看到呢，其中有一位是这一位美国的众议员史罗金，他就透露了，他说这个访台的行程曝光之后，他的办公室马上就收到来自中国大使馆的讯息，直白要求要他们取消行程。好，这是什么样阿爸的行为啊？永宏议员，中国以为美国是应该会塞海的吗？怎么会叫人家取消行程啊？
其实中国要求人家取消行程不是第一次，还记不记得那时候捷克的议长、副议长，还有他们的议员的那个访问团想要来，也被警告过。事实上，全世界所有人，不管是民意代表还是官员，想要来台湾，就一定会被警告，希望你取消行程。
对。
那所以 Sorokin 他可以不用讲这个事啊，他为什么要讲？他就是说，用我们台语台湾人来讲，就讲哈，你给他威胁哈，林州嘛不但不接受，还要告诉全世界啦。一般可能被威胁啊，就算了嘛，好啊，反正我还是要来默默的。他就故意还要讲出来，告诉全世界说，我人就是要到台湾。好，我们看这个 Nancy Mace 啊，
是是，
他更厉害，他就是贴了一个叫 Republic of Taiwan 嘛，他说我落地了就在哪里，落台湾共和国这个地。刚我们委员讲的很好啊，他说。他是还要选举的人呢，他贴这个不是给台湾人看的，台湾人又不认识他，就算有他的粉丝也没多少啊，谁在追踪他啊？他的选民才在追踪他，他是贴给他的选民看的啊。如果不是他的选民说，他的选民的时候，这个台湾要支持。如果他选民没有这样子打电话要求他，他怎么去贴个 Republic of Taiwan？ 这公告就凶的呢哈。当然最后他可以转折一下啊，我忘记了，我搞错了，我想说台湾嘛，也是中华民国是台湾嘛，这样，所以我一说。其实已经很清楚，那大家要看哦，最近这几个国际事件对于台湾的访问，事实上美国有一个很强烈，他就已经有鼓励官员要来这个访问台湾嘛，所以他有一个旅游法嘛，大家记不记得？还有台北法案，同样台北法案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希望要维护台湾，当世界各个小国家各国要跟台湾进行这个外交上联系时候，如果遇到威胁，美国要协助；如果这些国家因为他跟台湾的联系而被中国打压的时候，而改变了对跟台湾的关系，美国要惩罚那个国家。所以美国是从去，其实从这个老布希，从拜登之前，应该说从川普开始，一直到拜登，大家也会改，都没有改。一连串的法案，从军购、军事的，到强化外交关系的，到这个旅游 鼓励官员旅游的各式各样，以及一再重提这个六项保证，以及把台湾关系法放在三个公报之前，这是很不一样的，就表示美国对台湾很重视啊。尤其是我们不要以为说那个美国的这个参众两院的议员，当然他们是像我们的立法委员一样是国员，但是美国这个是很明确三权分，他们三权跟我们理解的是不太一样。美国的国会是有行政权的啦，他的三权分是说我分给三个机构，但三个机构的权力都有相同的，只是比如说你行政部门的行政权大一点，立法权小一点，立法部门的立法权大一点，行政权小一点，他其实是有的。所以美国国会议员的权力是非常非常大的，美国国会议员是可以直接把官员叫来开公听会，甚至可以开调查会的，我就直接调查完，我就觉得你官员有问题，我可以起诉你的。美国国会议员可以直接说我把你这个预算没有，我连你长像台湾啊，我们预算你看到国民党挡了那么久的预算，但是政府还是照开门，为什么？因为你不能去处理人事，那个是去年有编的，你就知道照编照过。美国不是的，只要众议员参议员说我你这个预算我不给你过，你没有看过美国州政府，你没有看过白宫关门吗？美国联邦政府是我没有预算，我第二天我就关门了，大家无法办公，没有办法去办事，没有办法申请。所以美国国会议员是很大，这样子权力大的国会议员来到了台湾，他要昭告给他的选民，昭告美国人说我来到了台湾，他还要故意放个消息告诉美国人，不是告诉他，我坦白讲，不是告诉台湾人听的，他我们台湾人没票，告诉他美国的选民说我让你们知道我到了台湾，而且我还让你们知道中国威胁我不能来，我就来了台湾。那大家要清楚的知道说为什么他们这一趟到台湾，
对，
是因为他们要去绕军啊，因为驻南韩有美军嘛，那他们这个退伍军人委员会其实本来就是在处理军人跟军人退伍之后的这个包括职业规划、健康、身心、住房、医疗等等，所以他们其实是一个绕军的行程，然后跑过来台湾，事实上是意义很大。你要想看我们的前一站是在哪里，在韩国，南韩是有驻宅大量的美军嘛，因为那个要守住南北韩中间的38度线之外，南韩也是中国一直那时候要装置我们这个飞弹防御的，美国要装SAID 的 SAID 的时候说要装在南韩跟日本，中国很反对，他觉得他为什么如芒刺在背嘛，你美军就在南韩就在日本，你三不五时就在旁边，虽然我整天威胁台湾，但是你们在旁边我也很害怕。这一群众议员啊，他们有不分党派，有民主党跟共和党，过去会常讲说民主党会是啊一边比较亲美一边比较亲中，就像一起来，更重要是他们之前是先去绕军，
对，
你要知道很大的讯息哦，他是在让包括美国驻韩国的军人知道说我们下一站要到台湾，这给美国的军人很大讯息，知道说台湾的安全也攸关我们的利益，所以我觉得这个大概是台湾哦这个有史以来状况最好。而在这个时候我真的要觉得只有包括国民党的朋友真的觉得很奇怪，用一句洪陆委员刚刚讲的啊，像是你的朋友像是你的敌人，你分不清楚，打败都会拥抱要跟我们欺负的人啊，打败都会拒斥我们要跟我们做朋友的人，所以我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一样，我们有电话就打给你们的那个选区的民意代表跟公会拜托的啦，让美国送我们400万剂疫苗，你现在人一个猪肉都不让进口，这样拜托大家稍停一下。
好，这个台美关系真的可以说是史上最好，而且是越来越好哦。明玉姐这边也帮我们补充一下，因为我们看到啊，这个史罗金他特别告诉大家，中国这样威胁他，要他取消行程，其实把全世界说啦，就是要让中国拍垮嘛。
对，我先讲了哈，因为就之前因为疫情的关系哦，等于说这个美国的国会议员他们也是相较都锁在国内，都不能出国。那现在疫情慢慢渐缓了之后，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就非常积极的开始来到亚洲国家。所以有没有下一团？绝对有，而且会越来越多，因为大家都排队要等着要来这个亚洲行啦。好，那事实上第二个啦，哈，就刚刚永宏议员讲很多，那对，那再补充一点，就是说，国会议员他的权力很大，而且他会提相关的法案，或者说要过相关的法案，所以他来台湾有点像是田野调查这样子哦，就包括说提了这些有台法案。那我们知道，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他们可能没有办法亲自来走访。那现在疫情解封了，他们当然觉得说，如果大家外界都形容说台湾现在已经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然后要过那么多的有台法案，要授予台湾这么多的武器，他们是不是必须要来亲自走访？像像这个11月出来的哈，那个 Kerning 就是他就是对于这个美国的对台湾的这个空军啊哈，他是非常的了解这个部分，所以他们来就是有来做调查，所以他们为什么要去国防部啦哈，要我们的这个参谋总部啦哈，来帮就是说帮他们讲解这个两岸的情势，他们在提法案要非常负责任嘛，那尤其 他们如果说台湾现在是最危险的地方，中国虎视眈眈，他们当然有必要要来了解啊，不然这个法案要怎么过？所以他们必须也回去做一个有力的说客，来说服这个同党的同僚，甚至这个就是说对手阵营啊，大家一起共同来支持这个有台的法案，甚至说来授予台湾防卫性的武器啦，哈，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啦，哈，必须讲说这个Mercy 哈，他Nancy Mass， 他就是说贴了一个 Republic of China 台湾哈，那事实上大家也知道嘛，就是长久以来啦，这个台湾本来就是这个，你在国外如果说在美国，如果你讲 Republic of China， 真的大部分人会以为是中国，所以我觉得他现在讲台湾是脱口而出，也是大部分美国人对台湾的一个印象啦。
是，其实我刚才我们只讲到中国就是不断在阻挠我们台湾的外交，看到我们在外面交朋友的不花意，而且还常常派军机三不五时就来绕台。好，现在更让大家担心的就是加中国挖取我们台湾的高科技专业技术。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来关心。